神通妙。这个神通两个字，它的意思，神是所谓神奇难测的意思。那么通常我们说不可思议，也是我们常识不能够理解的，我们称它做神。通啊，是讲通达无碍，在佛法里面常常讲六通三明，那么就是把这个神通啊分作六大类啊来说的。这个六大类每一类里面所包括的境界都是非常的广大啊，譬如我们在这个昨天在楞严经里面看到的，世尊呢举了一个天眼通，从小乘须陀洹到如来地，这个天眼的功能呢是各个不相等。那么其余五种神通复杂的情形也不亚于天眼通。那么此地是讲如来故地上的神通，所以称之为妙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来修证都达到最极处，所以佛的智慧、佛的神力皆是不可思议。经文就是本经的经文都说，佛入于无量义处三昧，这是显示出神通之妙。这个《法华经》里所讲无量义三昧，并不是只有《法华经》讲无量义，除了《法华经》之外，任何一部经呢，都是无量义三昧当中流露出来的。这一点意思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无量义后面称三昧，三昧是定，无量义都是从定中流出来的。无量义指什么呢？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论，就是无量义啊。这是我们举如来所说经来说的。实在上讲呢，九法界一切众生所有之界都包括在无量义中。你看这是个宋风声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无量义无论是圣是凡，都是从真性当中流出来的。觉悟的所流出来的，我们叫正知正见；迷失本性的所流出来的，我们叫邪知邪见。可见的这个邪与正呢，实在讲呢，就是觉与迷的不同。觉了一切法皆是正，迷了一切法都叫邪。啊，那无量义里全都包括了。啊，因此，诸佛如来对于一切众生心行都了如指掌啊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为什么呢？一个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这是神通妙啊。第八说法妙，诸法即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这是佛讲这个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是清净即灭相。无论是心相，无论是色相，无不是清净即灭。可是这种清净即灭相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觉察不到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稍稍涉入经论的人，如果要相信佛所说的话，那是烦恼盖覆了我们的真心。所以诸法即灭的实相我们见不到。既然是即灭相，可见得言语也没有法子说的，也说不出的。虽然说不出，有因缘呢就有方便。所以世尊在世的时候49年所说的都是以 经典而说，所以《法华经》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可以读到，你看六祖大师说《法华经》的宗旨，此经以因缘为宗啊，佛所讲的，佛为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，这一大师所谓开示悟入佛智之境，这就是指的一大师因缘。那么发话之前也可以这么说，华严以后发话之前，佛都是随顺众生来说，随俗说真，都是属于全巧方便呐、随俗说真。假如不随俗说真，佛讲的这些大道理，我们都不能接受，我们也都听不懂。我们到不了这个程度，那么随俗说真呢，是方便，是善巧。虽然随俗，俗里头又不立真，这个叫善巧啊。啊，这个说法一切众生能够理解，能够接受，能够欢欢喜喜地去奉行。所以这个法是由浅而深，由小说到大，一步一步地深入，逐渐逐渐来提升。那么到最后法华会上叫开权现实啊，这个说法就妙了。经文里面所讲，正知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啊。因为这个时候的根基，大众根基成熟了，可以撇开俗谛，直接来谈真谛法。那么古大德所判的废权立实，那么这是说法的巧妙。说法之巧妙，实在讲啊，也是我们每一位学佛的同修所羡慕的，辩才无碍啊，哪一个人不羡慕？世间在学校做老师的，哪一个人不想自己有很好的教学法，有世间一流的教学法，能够叫学生呢很欢喜的接受。是在说这个一流的教学法了，都在佛经里，佛所用的这些方法巧妙极了，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 必须要在经论当中去体悟，看看人家用的方法多么巧妙。那么这是讲说法妙。第九啊，是讲眷属妙。眷属是指什么呢？是取眷属之意思。佛出了家在家有眷属，出了家之后啊，也叫眷属，叫法眷属。这个眷属是指什么人呢？师生的关系，佛是老师，跟他出家学到的是他的学生，在家跟他学到的也是他的学生。凡是跟佛学法学到的都是佛的法眷属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眷属呢，就好比学校老师的时候看学生所有的学生这是眷属。那么这个眷属既非家亲眷属，而是法眷属。法眷属也有种种不相同，也要把它分类。第一类的是讲理性的眷属，这个表上没有写出来理是事理之理，性是本性之性。理性眷属那就通通都包括了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凡是有佛性的将来一定成佛。那么换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是如来眷属，这是从理上说的这从理性上讲呢，那都是没有不是啊。第二种讲啊，叫业生眷属，业是业力，生是出生，从业力出生的眷属，这是从吉相上说的。前面讲的理性呢，那是从理体上讲，这是从吉相上说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自大通如来时，大通如来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佛的学生，是大通如来的学生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也是没有老师，前生是有老师，所以也借大乘父子之缘或者是现在得度，未来成熟者皆是。那么这个叫业生，业生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就是过去式的因缘。佛如是，我们又何尝不如是？过去生中没有因缘，不能聚在一块过去是有关系 很可惜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神通，不能看到过去时。假如我们现在得了神通了，得了续命通了，知道自己过去时，知道一切众生过去时，你就晓得过去是什么关系。所以无是偶然的。那么这个叫业生变数。而业生变数的范围也是广大无边。我在经论里面讲我们众生的关系，过去世之中生生世世互为眷属啊，哪能说是哪个人与哪个人没有关系呢？凡是跟你碰到面、见到面、点点头都有关系啊，没有说是没关系啊。第三类叫愿生眷属，这是说先是曾经结过缘啊，有缘，虽然有缘呢，但是他并没有将烦恼断尽。我们晓得烦恼是发业无明，就是十二因缘第一个讲的无明，那是三界六道轮回最根本的一个因素，他没有断，没有断呢，发愿生在佛出世的时候，或者做佛的出家弟，或者做佛的在家弟，帮助佛弘法利身。这叫愿生变数，前世曾蒙佛教啊，蒙佛的教化，与佛有缘，可以断烦恼，可以出三界，不再到人家来了。可是佛视现到人间呢，他看到老师来了，他也跟到来了。老师是尘缘再来的，那些学生也是尘缘再来的。我们看世尊的议会上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给诸位说，个个都是再来的，念生眷属。我们阿难看楞严会上看阿难颠三倒四，阿难是大菩萨装的呀，不是真颠三倒四啊，是假装的，装迷糊，好像唱戏一样，扮这个角色扮得很像，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呀，叫我们开悟的，并不是他真正的迷惑颠倒。不但是这些出家常随众，就是当时佛的外护，这些皈依弟子、过往大臣，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是菩萨再来，为魔长者是故佛再来。来做佛的弟子，这就是为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佛法是平等法，没有高下法。我们世间人心量小啊， 四四的我出人头地，别人都不能在我之上，这个观念错了。第一个观念障碍自己进行，障碍自己成佛。所以六祖教我们修学，要学下心啊，要学谦敬，要能够尊重别人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所以诸佛菩萨哪一个人与这一个世间有缘分，他去示现成佛，我们大家去拥护他，去帮助他，都来了。而里面程度德行的甚至比他高得多的人大有人在啊。示现法相成道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种佛在你看看天台判教里面藏教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实现的这个样子是属于藏教佛，藏教佛的像才有八相成道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实现八相成道，实现藏教佛，实际上人家是早就成佛了啊，无量劫之前就成就了。梵王经里面说他到这个我们娑婆世界来，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。所以说是事先要果真是藏教佛，怎么能谈大乘教义，怎么能谈一乘佛法。所以要晓得是示现，但是示现藏教佛来度化众生，给诸位说语言粗著就有这个能力。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就可以示现佛身去度化。那么假如说语言粗著的菩萨示现八相成道佛身来度化众生，那些古佛，那些比他地位高的菩萨啊，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也都应化来做他的学生，帮助他教化众生。绝不像我们这个妄念呐、你的程度不如我，你在那里弘化众生，我还当听众啊，我还来捧场啊。这是凡夫之见，所以永远成不了佛。世间真正一个做学问的人态度都谦虚，我也曾经给诸位说过，在二十年前台中联社教奖金都是学生呢，二十几岁的学生上讲台练习讲经，那讲的都很浅很幼稚，当时周邦道老居士他那个时候有六十多岁，他今年八十二岁的八十三岁，那个时候六十一二岁的样子。我们学生讲经他是个老居士，又有学问又有道德，佛法也很精通啊，每一次他都带一个笔记本坐在底下来，不但听了而且还做笔记。 程度比这个讲的学生不晓得高到哪里去了。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很感动，李老师的时候就举这个周老居士给我们做榜样，他说你看看人家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，什么样的学问，还那么认真地听，还在那里记笔记。而我们同学当中说，哎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讲经，我不要去。所以不能成功啊。我在台北讲经，老居士常常来听，现在因为80多岁，年岁太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住在内湖太远了，我们这里他来过几次，从前在信阳街讲经，在佛教会讲经，他常来，尤其在佛教会，虽然远呢，那里有一路车，刚刚好从佛教会门口过，所以他不要转车，还比较方便。那由此可知，你要发心弘法利生，无论什么人讲的，只要他讲的是正法，不是邪法，我们都应当去听。这个听众里面，诸位要记住，有影响众啊。恰好适合程度的当机众，自己实在有智慧的能到那里去捧场的，叫影响众。像周老居士当年在那里对我们影响太大，他就算的是影响众。李老师是用言语劝我们要学习要去听，他老人家以身作则，身教啊，所以我们才认真地学习，不如我的同学在上面讲经，我在底下听做笔记，也认真地学习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佛经里面所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的一些声闻弟子当中，舍利佛、目犍连都是故佛再来，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登了地，第四地的大菩萨了，不是普通的人物啊。也是看佛到这里来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了，他发心做个外户，成愿再来，以过往的身份呢来护法，外眷属。内外眷属全是一家人的，通力合作，就跟唱一台戏一样啊。出场的这些角色跟旁边文武场里面敲锣鼓的都是一家人的，千万不可以轻视了，那个敲锣敲鼓的不重要啊，可是我们看戏的人迷惑了，只晓得登场那个角色眼睛都集中那里，那旁边些敲鼓敲锣的都没有注意到。 但是你要晓得，那个锣鼓是在指挥的，他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拍节，是整体的呀。所以，佛度化众生，没有这些内外弟子通力合作，这好比唱戏呀，他唱个主角，唱独角戏，一个人唱，旁边也没有配角，也没有文武场，试问问这台戏他怎么唱得出来？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不肯捧别人的场，不肯给别人呢做眷属，做正上缘，好了，我们自己成佛了，成佛了的因果，成佛也落不了因果啊。到你成佛之后啊，你也没有内外眷属，他一个人去唱独角戏。试问问这行吗？不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与一切众生结缘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过去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我经过一番寺庙到那去拜佛，我的三拜是有三愿的。第一拜与这个寺庙常住结缘，我跟他有缘。第二拜与这个道场有缘，第三拜与这个道场信徒结缘，将来我到这个道场来讲经说法，法缘才殊胜呐。所以你看，大家到庙里都拜三拜，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。那怎么会相同呢？这就说明结缘重要。愿生见第四叫神通眷属。那么神通眷属啊，我们在经里面常常看到八方世界来的那些菩萨，或者是天龙八部鬼神来拥护道场的，这些都是属于神通眷属。神通眷属当然也有缘呢、也是过去世彼此有缘，像此地所讲的与释迦牟尼佛有缘，或者是佛的学生，或者是佛的同学，他们呢也曾经在佛门像我们现在一样啊认真地参学过啊，虽然参学没能见性，而凭借修学的善因升到天上，或者做了天帝了，或者做了天神了，或者做了仙人这一类，或者是在他方世界佛的那一讲经啊他有感应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有缘， 佛一讲经，他就看到光明，他就听到音声，他就以他的神力神通啊，也来到道场。我们在一切经里面看到像这样的大众太多太多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很多，《地藏经》里面也很多，《弥陀经》里面六方佛那是属于神通眷属，他方世界来给阿弥陀佛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，那么这一类也是属于这个神通。第五类呀，应身眷属，应身就是到这个世界上来脱胎，来投胎，鉴别不是化身。化身是忽然之间有，有了以后就不见了，这是化身。应身是来投胎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要住一段时间。那么像释迦牟尼佛，这都叫应身，而不是化身，三身里面的应身。华严经上说，佛最初来投胎，这些化身大士都是为佛陀展人，那么下生他生到哪里呢？这就散开了，或者是做佛的亲属，或者是做佛的冤家对头，像提婆达多处心积虑伤害释迦牟尼佛。诸位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再来的，等于唱戏一样，唱反派啊，唱一个丑角啊，要是没有这些障碍，没有这些丑角，释迦牟尼佛修道你看一帆风顺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修道处处遇到障碍，那人家成功当然的吧，释迦牟尼佛早就摆个样子给我们看啊，你看看找麻烦的多的是啊，那我们现在想想，我们先修修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嘛，他能成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所以提婆大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善知识啊，这些我们都要懂啊。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冤家对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遇的提婆达多啊，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？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怎么样把它断掉呢？就要在这个境界才能断除。没有这些人来磨练，我们那个心从什么地方啊得到平等呢？从什么地方得到清净？历思练心，练的什么心？顺境里面没有贪爱，灭境里面没有嗔恚，心才平等啊。这些大菩萨们随佛降生下来，有的做佛的亲属，亲属里面佛示现的没有贪爱啊，有些投胎啊做佛的冤对，冤对里面没有嗔恨，这才显示出 佛心平等，佛心清净，佛心本来是清净平等，如果没有这些人常常丑角一配，那我们怎么晓得佛的清净心不能掏出来给我们看啊？我们看不出来啊。